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40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09年5月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11日。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耶稣近前来，对他们说：天上、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来到这卷福音书最后一篇信息时，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主耶稣所赐下的这伟大应许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认识那借着弥儿子耶稣基督所显出的活神的大能。奉他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作为父亲、教练或牧师，当我想要人特别留心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时，我常会说现在注意听，或是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，就记得这件。有时候我看见人们注意力不集中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很难专注听讲，我会轻轻捧起他的小脸，让他的眼睛对着我说，听爸爸说。当然，他的眼神常还是飘来飘去，我就说，看着爸爸。主耶稣在他要特别强调某些话时，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引起人注意。他会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。有时他说两遍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在不同译本中，有时译作我确实告诉你们，或干脆译作阿们，阿们，我告诉你们。我们常在祷告的末尾说阿们，但耶稣在他要说的重要话开头就说阿们。在这里，耶稣所用的另一个字是看啊，或者注意看，在希腊文中有一种鸟留心的意味。马太记载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时，就是以这样的呼唤开头，好像在说前面我所说的一切都必须在这最后15个字的光中去理解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们回顾这段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文时，会发现耶稣在颁布使命之前先有一个序言，他宣告他自己的使命已经得胜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到父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。因此，带着这权柄的确据，基督徒蒙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这里的去并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出发，而是指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活出使命。而造就门徒的方式是借着传讲福音。事实上，在平行的经文中，这个命令被直接表达为去传福音。福音的对象是万民，也就是所有的人。一个人成为门徒之后，外在的印证就是受洗。洗礼是与基督联合的记号与印证，是重生、罪得赦免以及进入新顺服之生命的象征。大使命的最后部分是我们对主命令的回应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继续查考神的诫命，明白主吩咐我们遵守的一切事。但今天当我们走到马太福音的终点，我们要思想的是主耶稣荣耀的应许，他的同在永不止息。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每一天每一刻。主耶稣曾被钉十字架，复活之后，这位战胜死亡的救主在地上与门徒相处一段时间。但不久之后，他要升天，不再以肉身同在。耶稣却告诉他们，这对教会反而是益处，约翰福音16章7节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升天并非使我们失去什么，而是带来更大的祝福。我们常会想，若是耶稣不升天，留在地上与我们同住，那该多好。 我们可以让他住在我们家里，有疑问就直接问他。这样的想法似乎很自然。然而，耶稣在这里明确指出，这样想是错误的。他说，我自己必与你们同在。原文的语气极为强调，几乎像是说，我，就是我自己，将与你们同在。这不是未来世的我将要与你们同在，而是现在进行的我与你们同在。而且那句常与你们同在更准确的翻译应是与你们每一天同在。我在主持婚礼时常引用誓词，我要常常为神赐给我的配偶感谢他。早年我写的是我每日感谢神，后来一对新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们可能不敢立这样的事，因为万一有一天我们病了或忘了就违约了。于是我把每日改成常常。因为每日太严格，而常常稍宽松一些。然而，耶稣的应许不需要这样的妥协。他能毫无保留地说，我与你们同在每一天。诗篇139篇如此美丽地表达了这真理，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。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。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。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诗篇139章7至10节，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，无论白昼黑夜。没有一刻他不看顾我们的脚步。他的同在不间断，不远离。耶稣也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与我们同在。虽然这句应许的背景是大使命的差遣，是在宣教的场景中说的，但我们不能忽略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同样真实的同在。这里平凡并非无聊的意思，而是指属地的、日常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8章9至11节中，我们看到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因为在这城里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结果，保罗就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，专心讲神的道。主耶稣怎样与保罗同在呢？他说，因为在这城里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换言之，主借着他的子民，使他的同在在保罗身上得以显明。的确，主的同在首先是属灵的，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这同在也包括他身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治理与全能。正如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所总结的那样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抑制并胜过我们一切的仇敌，以大能安排万事，使之成就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。同时也要向那些不认识神、不顺从福音的人施行公义的报应。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处在劣势，好像在失去。身为基督徒，在这个迅速背离基督、嘲笑信仰的文化中，我们常觉得孤单无力。但请记得，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远比第一世纪的教会轻省。那时的信徒人数极少，环境敌对，然而他们靠着主的同在，福音仍然传遍了世界。因此，主耶稣所应许的这句话不只是安慰，更是宣告，看啊，我与你们每一天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过去这些年里，我们回顾我们国家的领袖们，也许他们在口头上、名义上承认自己相信神，无论你如何评价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国家的领袖员没有基督和使徒保罗时代的领袖那样不敬虔。那时的凯撒们是极其残暴的暴君，从尼禄到该犹等人不一而足。然而，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，教会渺小至极，被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压在脚下。使徒约翰却写道，耶稣为世上君王元首者，启示录1章5节。神兴起君王，也使君王衰败，正如但以理书所言，这是要叫世人知道，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但以礼书四章十七节。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把这些真理仅仅看作是抽象的属灵层面的事情。当然，属灵的层面极为宝贵。当保罗说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那无疑是最荣耀的信息之一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，我们的王，这位万王之王，荣耀的主，不仅在属天的国度中掌权，也在属世的国度中掌权。正是这个真理，使保罗在被囚禁时仍能得安慰，因为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狱卒。正是这个真理，使约瑟在坑中，在监狱中仍然平安，因为他深知是谁在安排一切。约瑟岂会想，我的神掌管属灵的世界，但属物质的世界另有其神？绝不。他知道这位神同时统管天上与人间，他是万王之王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不论是大事小事，属灵的事或物质的事。基督的同在并非只在君王的宫廷里，也不只显于世人眼中所谓的重要事件。他在细微之处与我们同在，也在宏大的计划中与我们同在。正如诗篇所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46章一节，路德正是因这真理写下那首伟大的赞美诗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。借着他圣灵的大能和他护理的手，主耶稣在他中心的子民一切经历中与他们同在，无论事情多大或多小。事实上，若他仍以肉身存在，这样的同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他要住在哪里？谁能一通电话就找到他？那是不现实的。接着，我们要思想主与我们同在于使命之中。大使命的背景本身就是宣教的背景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正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所处的语境。在这里，那代词我应当被强调，我与你们同在。这我指的是耶稣自己。是耶和华的热心成就他国度的扩展和创造的救赎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。圣经里处处有这种强烈的对比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诗篇127章一节。人确实在建造房屋，但那不仅仅指木石的房屋，更指我们的思想体系，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信念，我们的依靠。若不是主在其中，人所有的努力终将徒然。然而，我们已经说过，基督如今升天了。那么，他如何仍然在执行这项使命呢？当然，我们祈求主治理他的教会，使教会不是由人治理，而是由基督自己治理。然而，教会确实有长老会，有议会，有做决策的人。我们会问，既然人做决定，那神是否仍在做决定？是否只有当神直接行动时，他才在掌权？事实上，圣经的见证恰恰相反，神常借着人工作。他的作为虽经由人，却仍然是他自己的作为。因此，那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，以赛亚书九章七节，正指着基督国度的推进与他创造的救赎。若有人企图在离开那位我救世的基督之下去赎回世界，带来祝福，那将是愚昧的徒劳，注定失败。基督宣告他的同在，乃是带着能力的语气提醒门徒，离了他，他们便一无所能。若不是主在做，纵然我们暂时看来有所成就，最终不过是虚空。我们必须避免菲尼哈和何夫尼的愚昧，那两位悖逆的祭司，他们擅自将约柜抬入战场， 以为这样就能得胜。神并未吩咐他们那样做，结果他们不仅战败丧命，连约柜也被掳走。那代表神同在的圣物竟落入不敬虔之人手中。难道我们不能说，当今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也陷入相似的危险吗？于是我们必须反思，主的应许是我与你们同在，但在什么意义上这同在可能失落？我们是否可能使他的同在离开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以为我与你们同在中的你们指的是所有人。圣经清楚提到，有人要同心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诗篇二章两节。启示录二章五节里，耶稣警告说，若不悔改，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意思是说，我不再与你同在，我要带走我的光。这些教会做错了什么？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？那些教会失去了对基督的爱，忽略了他话语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，这些都是主亲自设立，为要使我们不断纪念他的。缺少这些，教会就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也失去了他的恩宠。若无真理的道，无圣礼的记号，无对基督与弟兄的爱，那地方就只是空壳。在一个被希腊哲学和人的自信充满的世界里，使徒保罗以清醒的笔触矫正人的骄傲。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至二节写道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虽然基督是神真正而终极的先知，但若要他的同在继续在他的教会中，他的子民不仅要信他所教导的内容，爱神爱人行善，更要信他是谁，信他所成就的，他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。在当今的文化中，人们常愿意模仿耶稣的善行。世人定义教会时说，那是一群做好事帮助他人的人，这当然是对的，我们也说阿们。但世人很少把教会定义为那群因基督的宝血的蒙救赎的罪人，可这才是耶稣最关注的。当耶稣问彼得，你说我是谁？他关心的并不是人怎样看我的教导，而是人怎样认识我这位主。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马太福音16章16至17节，这是神的启示。弟兄姊妹，神是否也这样向你显明了？你是否确知耶稣就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？他是你唯一的救赎与盼望。基督的同在不仅在当时应验于使徒身上，也继续在他们的工作中延续。主耶稣在大使命中应许的我与你们同在，首先是向使徒说的，但这应许也延伸到他们所建立的教会，延伸到我们。因此，若我们渴望主的同在，就必须侍奉那位真实的基督，那位借着圣经启示，借着圣礼施行的基督。教会必须真诚地爱神爱人，信他是谁，信他所成就的一切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确知他真正在我们中间。我认为，当耶稣说他与你们同在时，他的意思不仅是与那些使徒同在，更是与他们的信息同在。我们有时会听到使徒性的教会这样的说法，其实我主张所有真正的教会都是使徒性的教会。就像有人问我，你们的教会是被圣灵充满的吗？我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但我通常会回答，如果一个教会不是被圣灵充满的，那他还能算是教会吗？这时他们往往会说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而我就会请他们解释，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 某种灵恩的外在恩赐，又怎么就成了不属灵的教会呢？我也同样主张，凡是真正的教会，都是使徒性的教会。并不是说今日仍有使徒存在，我相信最后一位使徒在2000年前就已经离世了。成为使徒的条件之一，是必须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。使徒保罗之所以能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，是因为他曾经历那超凡的异象，见过复活的主，并且行过神迹奇事。甚至保罗自己都曾质疑过自己的使徒身份。因此，我相信使徒的职分早已结束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今日的教会就不能是使徒性的。因为根据保罗的教导，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，以弗所书2章20节。所以，一个使徒性的教会，就是一个相信神话语的教会，一个持守使徒所传信息的教会。那信息如今已写在圣经之中，放在我们许多人手中，悉赏。基督的同在，正是借着他的话语，在他的教会中延续。耶稣曾说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约翰福音14章25至26节，有人误解这段经文，以为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就不必再学习，因为神会在关键时刻让我们想起一切真理。但这并非经文原意。主的意思是，那些曾与他同在3年的使徒，在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能无误地想起耶稣所教导的一切，并忠实地记录下来。于是，我们今日手中的圣经，就是那不朽的信息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他的话语，如何代代相传，历世不息。我相信，这也是五旬节事件的核心意义，在那混乱的场景中，圣灵降临，使各国的人都能听懂同一篇信息，基督的福音，用自己的语言听明白神的作为。基督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同在，继续在世界中运行。主在约翰福音16章7至15节中这样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，是因他们不信我；为义，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；为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在这里，圣灵从父与子而出，通过神所赐的话语运行。正是借着这话语，主责备世人的罪，显明公义，并执行审判。正是借着这话语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。朋友们，基督的同在就在这话语之中。我认为，我们有时过分强调耶稣肉身的存在，好像他的肉身在世就比如今的属灵同在更有益。但其实，耶稣取了肉身的最大意义，不在于让我们能与他面对面交谈，拥抱他或注视他的目光，而在于他能在肉身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并复活得胜。保罗也说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6节，如果他今日以肉身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未必能认出他来。圣经说， 他的外貌并无加行美容使我们羡慕他。以赛亚书53:2。我们在查经班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如今流传的耶稣画像不过寥寥数种，人们一看到就说那是耶稣。可这些画像上真的写着他的名字吗？我们只是按自己的想象塑造一个我所愿意的耶稣。假如我说或许伍迪·艾伦更像耶稣，你们可能会笑。但别忘了，他是犹太人，而耶稣也是。照圣经看，他或许比电影里那位金发蓝眼的演员更接近真实。我们往往坚持要让耶稣看起来像我们想要的样子，但这不过是人的投射。耶稣的宝贵不在于外貌，而在于他的信息，他是谁，他所成就的救赎。如今，这一切必要的真理都已赐给我们。耶稣没有让他的教会成为孤儿，他仍然与教会同在，只要教会中心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。要让圣灵在这失丧堕落的世界中施行救赎，基督必须借着他的话语得荣耀，教会必须认识他的主与救赎主。当我们打开圣经，传讲那位真实的基督，并遵守他所设立的圣礼，我们就能体会到这同在。愿我们都明白，教会若只剩下社会救济和善行，却忽略了救恩的信息，那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核心。教会若离弃真理，只剩下慈善，就再也不是基督的身体。坚守神的话语从来不是自然的事，它常常与本能相悖。世界甚至有些自称为教会的人也会试图削弱基督真理的重要性，说别再为教义争辩了，去多做些好事吧。但若你细读福音书，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耶稣开口都在面对错误的教义，偏离的信仰。他的争论几乎都关乎你们信什么。保罗特别强调要尊重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人，提摩太前书5:17。持守真理需要思想、努力、恒心，这并非出于本性。犹大也劝勉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，犹大书3。这场征战既是对抗世界，也是与我们自己旧性情的征战，因为世界总想淡化基督并他顶十字架的信息。最后，耶稣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完成他的计划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是信实、忍耐的主。人会疲乏，会灰心，会偏离义路，但基督不会。他完全为人，也完全为神。正如以赛亚所言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，他赐能力。软弱的，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以赛亚书40:28-31，我曾看过一部纪录片，讲一家日本公司立下了长达250年的商业计划。然而仅仅40年后，他们就遇到了无法预料的困难，计划逐渐崩塌。世上没有人能预见未来250年将会如何，但神的救赎计划绝不会如此。即便面对艰难与沮丧，我们仍能确知基督的应许永不落空，他必与那些行在真理中的人同在。主的计划荣耀而不可挫败。他对教会的信息是坚守原有的真道。不要追求花样，不要因潮流而妥协，不要慌乱。坚持我的信息，我的国度必然得胜。这信息或许不受欢迎，不够现代，不够前卫，但它必永远长存。主的国度永无穷尽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既是这样， 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，让我们祷告，在天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心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永不动摇，单单信靠他，得着与弥和好的平安与救赎。愿我们一切的思想、言语与行为都从他的智慧而来。父啊，求弥看顾弥的教诲，使我们不偏左不偏右，唯独遵行弥的旨意。弥独知道该如何向这失丧的世界显明弥自己。求弥赦免我们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创新，赦免我们试图改进那原本完美的信息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，如今掌管万有并施行救赎的信息。感谢弥父啊，竟将我们纳入弥荣耀的计划。求弥帮助我们成为弥恩典的忠心管家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